我谈恋爱啦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恋爱季节，我是徐小凡。那在最近的这两个礼拜呢，我们一直有慧宇老师来跟我们上婚姻建造课程。那在上个星期的节目中，他跟我们分享了建立身体与心灵的亲密连结，那讲到了夫妻二人要如何以彼此服侍的心，看重身体上的联合，来实现心灵的亲密。那今天呢，让我们来进入下一个主题，就是讲到儿女与金钱对婚姻的影响，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主要呢是来谈谈生儿育女对婚姻的祝福还有挑战，还有就是如何在忙碌的育儿中呢经营建造夫妻的亲密关系。那至于如何教养儿女建造他们的生命，这也是家庭建造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以后有机会的话呢，会再邀请慧宇老师就这一方面呢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好，那就让我们抓紧时间来进入今天的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慧宇老师，欢迎收听恋爱季节。在圣经之中有这样一种价值观，儿女是上帝所赐的产业和祝福，暂时托付给我们来照料养育成人。儿女为我们的生命带来欢乐与丰富，但他们最终是属于上帝的，而不是我们的私有产业。诗篇中如此描述拥有后代的美好景象，诗篇127:3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而在诗篇128:3-4说，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看那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我们当中许多人亲身体会到，孩子成为了夫妻之间婚姻关系的强烈的纽带，从二人世界到儿女绕膝，生命走进更丰盛的地步。等到年老发白时，能够子孙满堂，同心爱慕主、服侍主的画面，更是我们心中的一份憧憬和期待。但同时，在现实生活中，不可否认，生养儿女也给婚姻生活带来很多挑战。有人说，婴儿的诞生同时也带来一对父母的诞生。没有人天生就是称职的智慧父母，我们都是在过程当中学习如何为人父母，从手足无措到娴熟自如。在婴儿诞生之后，母亲由于荷尔蒙变化、睡眠不足、角色转换以及种种其他的原因而导致的产后抑郁症发病率约在10%甚至更高，那在近些年来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当新手妈妈患上产后抑郁症时，同时也会给婚姻关系带来压力和情绪上面的重担，所以生儿养女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呢。我们在这套婚姻节目的较早部分提到过，有4项关于不同人生季节与婚姻满意度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在整个人生的跨度中，夫妻主观认知感受上的婚姻满意度和快乐程度基本上是呈现一个 W 型。那我们可以在脑海中想象一下，所谓的 W 型就是从高到低，回到略高，再到低，然后最后回到高，就包括了3个满意度和快乐程度较高的时段，而有2个较低谷的时期。新婚时，前面1-2年是最甜蜜的，随着孩子到来，各种挑战和压力也随之而来。 当孩子们在小学学龄时期，夫妻两个似乎喘了一口气，可以享受一些自己的生活，这个时候的婚姻满意度会略有提高。但随着孩子进入青春期，就到了更大的挑战，加上生活中诸般的压力和责任，婚姻满意度也跌落至谷底，甚至比孩子是新生儿时期还要低。随着孩子长大成人，离巢，夫妻对婚姻的满意度不断回升，甚至达到第二蜜月期的幸福感受。那从这样的一个研究中，我们看到，当孩子年幼时，大部分家庭的婚姻满意度比新婚时有大幅度的下降。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合理的预期，在一步步学习做父母的过程中，也一步步学习成为更好的配偶。我们不只是要阅读和学习各种的育儿理论，也需要花时间在婚姻成长方面，如何来建造婚姻方面更加多的学习，也来学习如何传递和接收爱意的表达，加深夫妻之间的合一与联合。具体而言，孩子的出生会在四个方面对婚姻产生影响和压力。第一个变化，空余的时间骤然减少。一个刚出生的婴儿24小时需要父母的呵护照料，新手妈妈常常有失去自由的感觉，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有大把的时间可以睡到自然醒，自由自在地逛街、看电影或者泡图书馆。因此，有机会的话，可以找人帮忙看顾一下孩子，让妈妈偶尔出去走一走、散散步、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是妈妈自我照料的重要步骤。夫妻二人也要逐渐来学习放手，等孩子稍微大一点，安排信任的人来暂时照顾孩子，让夫妻两个可以单独出去约会。刚开始或许只是出门喝杯饮料就要赶回来了，但渐渐的，新习惯的建立将成为忙碌的夫妻在育儿生活之中的加油站。第二个变化，日用花费骤然增加。在单身的时候，我们可以潇洒自由地当个月光族，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结了婚有了孩子，开销一下子就增加了，包括各样的婴儿用品消费，等孩子大一些，包括各种兴趣班的费用、上学和教育的费用、带孩子出门旅行的费用等等。那为了给孩子一个安全感满满的家，还要有住房的费用以及家里各种保险和应急基金的预备，这让夫妻二人，尤其是丈夫们，感到肩上的经济担子沉甸甸的分量。在经济的压力下，夫妻也更容易因着价值观的不同，对应该把钱花在什么领域的看法有分歧，而导致紧张关系甚至冲突。第三个变化，社交生活天翻地覆的改变。有了孩子以后，社交圈子一下子跟以前不同了，新手父母感兴趣的话题逐渐发生变化，约朋友出来的时间安排也不再一样，开始自然而然地去结交其他家有幼童的父母。在过渡的时期，当新的家庭朋友还不熟识，而旧的朋友圈子已不方便参加或者融不进去的时候，特别容易有孤独感。记得我们第一个孩子一岁多的时候，因着不方便像以前一样参加教会的小组聚会，我们深感孤单。在祷告之后，我们就开创了自己的一个家庭小组，专门给像我们一样人生阶段和处境的新婚夫妇，彼此同行，建立主里面的新的友谊，并且彼此鼓励，走过了很多育儿道路上的艰辛。第四个变化，因优先次序冲突而挣扎。尤其对妈妈来说，丈夫和孩子们都需要你的注意力。新手妈妈常常会走进一个误区，就是24小时忙着照顾孩子的需要，却忽略了夫妻二人彼此的需要，也很少花时间在二人相处上。 在忙碌的生活中就逐渐离对方的心越来越远。那这就非常需要我们刻意来重新排列优先次序。那么如何在育儿的压力下继续为夫妻的亲密度保鲜呢？首先，我们需要思维模式的转变，需要谨记一个关键，就是配偶优先于儿女。创世纪2:24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家庭中，最亲密的关系应该是夫妻二人，不要让任何的人事物，甚至不要让孩子取代了配偶的位置。我们需要先给配偶的爱香加满油， 然后这一对相爱的父母一起在爱中养育孩子，这样全家人都更幸福。那我们自己也跟许多夫妻一样，在孩子最年幼的时候，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在上有老下有小，肩上还要扛工作和服侍的繁忙生活中为婚姻生活保鲜。有两三年的时间，当妈妈的简直忙乱到四脚朝天，整天需要围着孩子转。有一次孩子午睡醒来，我为他们调了两杯温温的蜂蜜水喝，丈夫走过来看到就说，没有我的吗？那一刻那句话猛然地点醒了我，我是多么习惯于马不停蹄地照顾孩子，心思却没有想到丈夫。那我非常感谢他发出了他的提醒。丈夫有几次对我说，如果你把孩子身上的用心分一些在我身上，孩子自然会更好。这话乍一听似乎在争宠，但其实却是在提醒我，圣经教导的家庭次序不是配偶优先吗？其次才是夫妻两个人同心养育孩子。于是我重新学习在生活的细节上来服侍丈夫，向他表达爱意，就像新婚的时候自然而然所做的那样。前两天我看到一个年轻人在 Facebook 脸书上感谢他的父母，说谢谢你们，你们不但爱我，也如此爱着对方。我想这是每一个孩子的心声。年幼的孩子可能还不懂得表达，但是当他们看到父母彼此相爱的时候，心里也会洋溢着幸福的感觉。我心底有个盼望，就是当孩子们长大离巢以后，我们与配偶不会成为无话可谈的陌生室友，而是继续做彼此最知心的朋友。如果这也是你的憧憬和盼望，那我们就需要善用这些孩子还在身边的中间时期，把配偶真正当成我们关注的重点和优先的次序，然后一起同心携手来养育儿女。第二点，为婚姻保鲜，还需要来看重更新的重要性。记得我们夫妇在结婚第七年的纪念日前后，做了一件对我们来说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应邀在一个女性成长平台上联合讲了一套婚姻课。那在课堂上有几位同学问，七年之痒如何破，还有人问，当孩子的青春期撞上我的更年期，再加上我先生的中年危机，我们的婚姻压力重重，而且夫妻两个人就像左手握右手一样没了感觉，可怎么办？出于人性，我们真的很容易对美好新鲜的事物产生激情和兴奋，而对习以为常的处境就容易失去兴趣。如果这处境又是压力大过享受，长期下来我们甚至会感到心灵的疲倦呢？我们的回答是以具有创意的方式，在主里面来更新婚姻的关系，也更新婚姻关系之中彼此的生命。在我们预备讲婚姻课的时候，神就仿佛带我们夫妻回到起初的爱。而在回答同学们的问题时候，多少次我们感到那话也正是神要对我们的心讲述的话语。当祷告的时候，神就赐给我一句话，来自罗马书十二章二节，心意更新而变化。无论是个人生命、属灵成长、与主关系，还是婚姻的关系，我们都需要常常心意更新而变化。在更新的时刻，便脱离了疲惫和倦意，对未来的共同生活生出更多的憧憬。借着更新，无论是个人生命还是婚姻关系，就走进更深、更广、更丰盛的状态里面。第三点，刻意营造亲密时刻，并定期约会。我们在上一集节目中提到过，许多妻子在成为妈妈之后，因着家务和养育孩子的辛劳，对于身体亲密的热情大大减少， 甚至妈妈陪伴孩子睡一间房，爸爸睡另一间，可能持续好几年，就将丈夫不知不觉中从亲密关系里面推了出去。上帝创造我们是有身体的人类，婚姻中心灵的亲密永远离不开身体的亲密，这也是婚姻关系保鲜的关键要素之一。因此，我们需要从忙碌的时间表中刻意预留出给彼此的单独二人时光，让我们不致因着忙碌而错失了建立身体连接和心灵亲密的机会。王子和公主的故事并不是结束在结婚的那一刻，我们也要学习在婚姻中继续来追求对方，制造浪漫的创意，用心在他的身上。每隔一段时间，或许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或许是一个月，找人帮忙看顾年幼的孩子，夫妻俩去约会一次。有时候活动可能很简单，如果没有时间看电影、吃大餐，那么我们去咖啡馆喝杯咖啡谈谈心也足够好。关键的是在那个时刻是属于你们的时间，是可以轻松的、自由的表达爱意和接收爱意的时间。一定要记得，在单独约会的时候，话题就不要继续围绕孩子转了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关儿女对婚姻的影响这个话题就与您谈到这里，希望其中关于如何在育儿压力中继续为婚姻保鲜的小建议会对您和您的婚姻有所启发。
那在下一期的节目中呢，慧玉老师会来谈谈金钱对婚姻的影响，经济合一的重要性，以及基督徒夫妇应该有怎样的一个财务观。那在节目的最后，有心杰为我们带来的小单元生活瞬间，今天他分享的主题是一个母亲的反省。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恋爱季节下次见。
生活瞬间，
瞬间的感动，
瞬间的发现，
瞬间的惊喜，
瞬间的灵感，
瞬间的雀跃，
瞬间的改变，
瞬间，生活瞬间。
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陈心杰。我们说学习人际关系从家庭教育开始，每一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宝贝，做父母的都希望给孩子最好的，甚至希望帮孩子做所有的事情。可是这样做的话，到底是爱孩子还是害孩子呢？如果一个人不懂得感恩，也不知道自己的责任在哪里，那么他的人际关系一定要出问题。有一个母亲，她警惕到这个问题，所以她把她自己的经验分享出来。她说到有一天，她喊叫她的女儿说吃饭啦，然后女儿就说等一下。几分钟以后，她女儿出来了，到了饭桌一看，就问说我的饭呢？然后就一脸非常愤恨不高兴的样子哈。这个做妈妈的就警觉到了哈，警觉到说他女儿的表情是在说你怎么没有把我的饭盛好呢？那他立刻就开始反省哈，他立刻就找到原因了。因为一直以来他都是帮女儿盛饭的，所以女儿就认为盛饭这件事情是妈妈应该要为她做的。所以呢，这个女儿不但不感激一直以来妈妈为她做这件事情，反而因为今天妈妈可能忘记了没给她盛饭，她就非常的不高兴。那么他就意识到哈，这个做妈妈的就意识到是他自己让女儿有这个受之无愧的心。这个聪明的妈妈立刻就反省了哈，然后就告诉他的女儿说，妈妈以前一直替你盛饭，所以呢让你觉得盛饭是妈妈应该做的，我觉得这样很不好，所以从今天开始盛饭就是你自己的事，应该由你自己来盛。好，这是他做的第一件改变的事。 那么第二件他做的改变的事呢，是把一些的家务分配给他，让他知道作为家庭成员你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第三，他还在这个大人劳动的时候呢，也邀请这个孩子来帮忙，好让他知道家庭的劳动啊是很辛苦的。那么第四呢，还要孩子要表达感谢啊，就是如果大人替他做事情的时候呢，教导他要表达感谢。如果他表达了感谢，他会得到更多。如果他没有表示出感激之心呢，那么下次就不帮他做那件事情了。好，第五件事情，这个妈妈呢，她减少这个孩子在物质上面的供应啊，让他知道并不是他要什么都能够得到啊，要不然以后就不得了了哈，因为他认为孩子要什么你就给什么，就是在让孩子有这个受之无愧的心哈。他认为说啊，如果父母呢都是帮孩子背书包，然后不断的给他买手机，那么将来呢他就会认为你应该帮他找工作，你应该帮他买房子买车子什么的哈。那如果哪一天你给不了他想要的，那么他就会心生怨恨，甚至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对吗？啊，因为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啊，他会感激别人为他做的事情，他会感激神所赐给他的一切，他会珍惜他得到的。而且很重要的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一个懂得珍惜的人，他会感觉幸福快乐哈，然后他的人际关系也会很健康。好，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是这样。那怎么样培养出这样的孩子呢？这个啊，母亲哈，这个刚刚说的这个反省的这个母亲呢，他就说呢，千万不要替孩子做太多哈，让孩子做他自己该做的，这样他才能够懂得为自己负责，懂得感恩，并且感觉幸福快乐，有健康的人际关系。
花寻求他的心意，谦卑默然的顺服，信靠他必有祝福。
仰望耶和华，遵行他的旨意，他必立定我脚步，领我走正直道路。
当以耶和华为乐，他必将我心里所求的赐给我，将我的事交托他，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
当以耶和华为乐，他必将我心里所求的赐给我，因他是公义的主，是我一生投靠是天赋。
等候耶和华，寻求他的心意，
谦卑默然的顺服，信靠他必有祝福。
脚步，领我走。